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主播吴和。本期我们讨论诺和诺德的企业案例。诺和诺德是一家丹麦的制药企业，这家企业以胰岛素研发为核心业务。最近两年，它最出名的是从胰岛素业务衍生而来的减肥药业务。特别是它的减肥药产品斯梅格鲁肽系列在最近两年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增长到什么程度？它甚至带动了整个丹麦的 GDP 的增长。丹麦有一家最大的银行叫做 Danske 银行，它发布一个报告，它说2023年丹麦的 GDP 增长 1.8%，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诺和诺德。如果我们把诺和诺德的增长去掉的话，丹麦 GDP 的增长只剩下负的 0.1%。 丹麦不算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而且它也有很多很出名的企业品牌，比如说儿童玩具乐高，世界上最大的航运企业马士基，啤酒品牌嘉士伯，鞋子的品牌 ECCO。 丹麦的助听器特别好，世界六大品牌里面它占了三个。我们之前在企业案例里面介绍过一家在香港的丹麦企业，叫做捷成洋行，也是一家非常优秀的非常有特色的企业。它现在主要做汽车方面的一些业务。那么在介绍诺和诺德这个案例之前，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些医药的知识，所以我们会先做一些背景介绍。这一期我们主要是介绍胰岛素的发明，所以我们把这一期的题目叫做前史。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比较熟悉，比如你看过朱世生老师他写的医学大神系列，或者你看过胰岛素的发明史，那这一节的内容其实是可以不听的。当然我们还是尽量从管理的角度来描述胰岛素的发明史。首先是对于糖尿病的认识。糖尿病就是因为血液里面的血糖没有控制好造成的。控制血液血糖的是胰岛素，由胰腺来分泌。糖尿病的患者通常是两种情况，要不就是胰腺不能够分泌足够多的胰岛素，要不就是胰腺不听命令了，该分泌胰岛素的时候它没有分泌出来，虽然有胰腺的功能。这个就对应着糖尿病里面的一型和二型。一型的人是比较少，大概只有 5% 的人是属于一型的，也就是说他的胰腺是不能用的。大部分人是胰腺是好用的，只是胰腺不太听话。那这个认识是我们现在的认识。但是糖尿病这个大家知道有这么一个病其实是非常非常早的。最早的糖尿病的记录出现在古埃及和古印度，都是1500年以前就有了。中国也有很早的记录，现在有人说甲骨文里面就提到了糖尿病，因为有一片甲骨文上面提到占卜。那么占卜的事情是什么？他写的是王尿，一般的解读就是跟这个伤亡他的病情有关。那么王尿是什么病呢？有的人就说这就是糖尿病，虽然不能够确切的证实吧，但是也可以反映人类其实很早就有各种各样的条件来发现糖尿病。比如病人的尿液会有蚂蚁过来， 或者会有苍蝇过来，那么这些就会引发大家的注意。可是从知道有糖尿病到糖尿病的病因，这中间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应该是3000多年的时间吧。到了17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科学家他把这个病人的尿液采集起来，经过加工，然后蒸发，最后就获得了一些白色的粉末。他说：“你看，这个就是糖尿病里面的这个尿液里面的糖。”后来就有人证明了，说这里面其实就是葡萄糖。但是病因还没有发现。到了19世纪中期，1856年，法国的生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他是第一个提出来说胰腺失去功能是导致糖尿病的原因。又过了30多年，1889年，有两位德国学者，他们切除了一条狗的胰腺，结果发现狗立刻表现出糖尿病的所有症状，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那么为什么从1856年提出这个胰腺与糖尿病的关系，到1889年中间要那么长的时间，那很多人都能想到要切除胰腺来证明，是因为胰腺在内脏里面是一个埋得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个器官，然后胰腺的摘除，要想摘除彻底又比较困难，它是一个长条，然后很多东西它会粘在一些地方，所以这是导致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后大家才确认都同意了，没有胰腺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会得糖尿病这样的一个原理。有了这个原理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比较简单了，那我们就想办法让病人来恢复胰腺的功能。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把胰腺取出来，把它提取里面的有效成分用来治疗糖尿病，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思路，但是具体在做的时候几乎没有成功的。偶尔有能观察到这个提取物降低血糖的现象，这个是有的，但是不可重复。那么这是研究的这个方向，另一个方向就是治疗。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是血糖太高导致了糖尿病，有没有办法来控制病人的血糖呢？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减少热量的摄入。所以那个时候主流的治疗方法是监控尿糖，然后计算病人所需要的最低的饮食摄入量，严格执行，这样就可以把血糖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不会危害病人的生命。这种方法后来就被称为饥饿疗法。一直到今天，我们在谈到糖尿病人的时候，我们总还是会想到跟饥饿有关的这种保守的方法。但是饥饿疗法也并不能够保证就一定有用，因为血糖的问题在于血糖是有波动的，就你要监测好它这个波动。一方面病人总是要吃东西的，但是吃了东西之后又不能让他血糖升得太高，这里面其实是有一定的技术性的。在那个时候就有不同的医生，有的医生做的就很差，有的医生做的就很好。做的最好的医生是美国纽约的一个叫做名叫艾伦的医生。医学史上是把1904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称为艾伦时代，就可见这个人的知名度。因为饥饿疗法它实际上是会导致病人的体重很快的下降，最后这个病人实际上是饿死的。同样采用饥饿疗法，别人发现这位艾伦医生的病人他总是比别的病人能够多活一点。那纽约是个大城市，他有这个本事马上大家都知道了， 很多人就把病人送到他这头来。那他为什么能够做得比别人好呢？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计算热量比较准确。他不光计算碳水化合物，还计算脂肪和蛋白质，这在当时是很少的，所以它的热量是准确的，这样他给病人在做治疗计划的时候就能够获得准确的这个数字。第二个是他的监控做得比较好，他知道糖尿病人并不总是同样的一个表现，有一段时间这个糖尿病人可能他的整个身体机能就比较好，这个时候他多吃一点，他血糖也还可以稳定。相反，有一段时间这个病人的情况就比较不好，这个时候他就要尽量再少吃一点。那么这里面就是反复调整，尽量让这个病人多活几天。他还出了一本书，叫做《糖尿与糖尿病》，是这个领域中的圣经。那饥饿疗法当然是很残酷的了，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一型糖尿病，还不知道有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又称青少年糖尿病，所以看到的都是小孩。比如说有个女孩，她是身高1米5，但是体重只剩下40斤，就那么勉强活着。但是艾伦也很乐观，他跟家属们说，他说我知道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天天拿那些胰脏在做实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突破，我们多活几天是有价值的。在那个时候，科学家们对于胰脏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了，比如说他们知道胰脏的分泌物是影响血糖水平的，而且连胰岛素这个名字都已经有了。但是呢，所有的分离胰岛素的这个努力都失败了。他们从胰腺提取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啊都是有副作用，不能用于治疗。当时有一种理论说，为什么我们提取出来的胰腺然后把它加工之后不能够降糖，是因为胰腺分为内分泌和外分泌，内分泌是降糖的，外分泌是消化酶，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消化酶就把那个降糖的内分泌的分泌物把它的活性给破坏掉了。可是摘出胰腺之后，你是没办法把那里面的那些胰岛一个个挑出来的，对吧？大家只能在一起把它碾碎然后提取，这样的话你这种做法你是永远不能把这个两个分开，那也就永远提取不出来胰岛素。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看法是错的，因为胰腺确实分泌消化酶，但它分泌的是消化酶原，这个消化酶原是没有消化能力的，它不会破坏那个胰岛素。为什么提取不出来？是别的原因，是提取过程中间这个技术不行，不是说是因为那个胰岛素被破坏了。但是这个错误的假设却导致了一些行动，最终使得人类能够发现胰岛素，这是一个有点奇怪的一个现象。既然说这两个东西是相互冲突的，那么怎么样把胰岛把它分离出来，这个就变成了当时研究的一个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了。这个就开始了胰岛素发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在1920年10月31号有一个外科医生叫班廷，他看到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个报告里面说影响血糖的不是胰腺里的腺泡，而是胰岛。那么这个报告者他给了一个证据，他说我正好解剖了一例胰体，这个患者他的胰腺发生了结石，结石堵住了这个胰腺的腺管，所以这些胰腺的腺泡它就萎缩了，等于它们不能分泌了。但是胰岛因为裹在这个里面，胰岛这些细胞还活着， 然后我再来看病人的血糖，结果发现他没有糖尿病，那就说明胰腺的作用不是全部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它有一部分是用来控制血糖的，哪一部分呢？他认为就是里面的胰岛，而且他也听说过有结扎胰腺的实验。结扎胰腺就是让这个胰腺萎缩，这些细胞一点点死掉，先死的是什么？先死的肯定都是那个外边的腺泡细胞，这个时候胰岛细胞还活着，那么只要胰岛细胞活着，人就不会得糖尿病，这就是他这个报告的基本的思想。班廷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就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如果我们把胰腺的胰管结扎起来，效果就跟结石是一样，它就会使得这个腺泡的这部分细胞慢慢的死掉，那么当然也就不会分泌消化酶了。但是胰岛细胞还活着，最后我们等着这个外面的这细胞死的差不多了，然后把这个胰腺摘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粉碎这个胰腺的时候，就不用担心那些消化酶会破坏胰岛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了。哎，班廷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啊，然后他就跟他的系主任去谈。他的系主任呢，不是做这个方面的专业的。他说我们这个学校是肯定做不了这个实验，但是多伦多大学最近来了一个教授，从美国来的，这个人叫麦克劳德，是美国生理学会的会长。那么他刚到多伦多这边来，肯定是愿意做一些事业的。然后他那边的实验室条件就比较好，你可以去找他。其实班廷在提出这个研究设想的时候啊，他有一个问题，因为班廷他的背景是什么？他的背景是医生，他是1891年出生的，家里头是经营农场，比较富裕。然后1917年他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医学院，专业是外科。当时正是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一届学生是提前毕业。他和白求恩是一届的。打完仗回来，他已经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外科医生了。但是打完仗了，外科医生就用不着了，他就找不到工作了。一开始他想自己行医，竞争太激烈了，找不到病人，所以他就跑到一所大学，叫做西安大略大学，到那里面去兼职上课，给学生上一些前沿进展的课程。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读这种报告，因为他要先读了报告，然后到课堂上去给学生讲。实际上在备课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份报告，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研究人员，所以平时他是看的报告不多。他不知道其实在别的国家已经有研究人员采用过他所用的这种方法了，就是大家都在千方百计的想办法获得胰腺里面的有效的提取物，结扎这种方法也有人用过了，但是都不行，特别是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如果注射给病人的话就会发烧，就会发生脓肿，没法再继续用的。当时大部分研究者就认为这条路其实是走不通的，但是班廷这个人，因为他不是专门做研究的，所以他不知道，无知者无畏。后来在回忆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他说他如果当时他看过那些研究报告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实际上他是一个作为有缺陷的研究者，但是有非常自信这样的一个人物的类型。那么他就跑到了多伦多大学去找当时的生理学系的主任，这位麦克劳德教授。麦克劳德跟他谈话，很快就发现他虽然很热情，他也愿意去推动研究的进展，但是他确实 缺乏研究训练，所以他就把他推掉了。没想到班平这个人是很执着的，他把上一次谈话中麦克劳德提出的疑问一一做了准备之后，又回去再找麦克劳德。这次他把麦克劳德说服了。为什么麦克劳德会转变这个立场？这个现在科学史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分析，但是有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是麦克劳德自己当时他也在做胰腺的研究，但是他的路线和班廷是不一样的。他不打算去分离这个狗的胰腺或者动物的胰腺，因为对他来说，他不相信这个内分泌和外分泌这套理论。就算是有内分泌，他也不相信能够把内分泌的所谓的胰岛素分离出来。那他有另外一条路线，他找到另一种生物，就是鱼，叫做硬骨鱼。硬骨鱼它在解剖学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胰岛和它的腺泡是分开的。这样的话，如果你说的胰岛素真的在胰岛里面的话，那我就从鱼身上来提取。这样的话，提取比从其他的动物身上提取更加准确，也不会引起麻烦，也不需要跟它们混在一起去产生干扰。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研究思路。因此他对于胰腺的研究其实是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准备了。这样的话，班廷的那些野路子的想法他肯定是看不起的。不过当时呢又有另一个背景，就是对于血糖的测试的技术突然出现了一个进展。因为每次血糖测试它是过去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数量，好像每次血糖是要测20毫升。那么如果你拿当时最常见的实验动物就是狗来做实验的话，这狗是经不起这样抽血的。刚刚发生的一个技术突破是现在已经可以用少量的血液就能够测定血糖了。哎，这个技术可以用在胰腺提取物的效果的分析中。因为过去他们做那些实验可能是因为血糖测试不准，或者没有很好的血糖测试的条件，过去他们主要是用尿液的这个糖测试。有了这个技术，当时麦克劳德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实验项目去运用这个技术。现在班廷不管怎么说，他提出了这个建议正好跟这个新的技术结合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如果用狗做实验的话，我们就可以每次用血糖来测试了，因为血糖更加准确。所以可能这两个因素都是使得麦克劳德改变想法的原因。这样麦克劳德就答应班廷在他这儿来做实验，他有实验室可以给他用，然后实验应该怎么做他也跟他说好了。这方面他认为班廷是缺乏训练的，所以他要干预。时间也谈好了，而且这个实验他一个人做不了，所以他派了本科生一位叫贝斯特的学生来帮助班廷做实验。这样1921年的5月17日他们就开始做实验。第一个实验是狗的胰腺的摘除手术，这个实验是麦克劳德亲自来做，他给班廷做一个示范。因为班廷主要是一个人的外科手术专家，做这种动物实验没有太多经验，所以麦克劳德要先做，做得很漂亮。班廷后来回忆，他也承认麦克劳德做狗的这个胰腺摘除实验让他觉得做得非常好。做了这一个之后，他就交给了班廷，之后就是所有的手术都是班廷做的。那我们看班廷他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起码后来他们没有换人嘛， 至少说明他的手术这个技术是受到认可的。贝塞做什么？贝塞就是用刚才所说的那种新发明的血糖测验技术来测试和分析血糖、尿糖。麦克劳德给他们准备了12条狗，理论上讲应该就两组嘛，一个实验组，一个对照组，他觉得就够了。第一周、第二周，班廷就主要在做这个狗的结扎，他也需要有个学习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死掉了3条狗，但是完成了6例的结扎。那像做这种实验，狗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原因也很复杂，所以麦克劳德觉得没有问题。这样到了6月14号的时候，麦克劳德就走了，因为要放暑假了。他老家在苏格兰，从多伦多到苏格兰来回，他准备花3个月的时间。走之前，他对他们又进行了一番讨论。私下里他认为这个实验很可能会失败。走了以后，他们两个人留下来了。其实他们并不忙，因为这狗结扎了以后啊，要过7到10周才能够产生细胞萎缩的这个现象。这中间他们没什么事可做嘛，只能等。到了7月份的时候，班廷就打开狗的腹腔，结果他们有点失望，因为多数的结扎不太成功。这个现象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对胰腺这个腺体做结扎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结扎失败就得再结扎，再结扎再缝合，这个时候是盛夏时间，实验室的条件也不太好，这狗就一个接一个的死掉了。他们还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那个结扎的东西弄好，就先把一条狗的胰腺给摘除了，结果这条狗它就等于没有胰岛素也死掉了，很快所有的狗都不见了。后来他们怎么取得继续实验用的狗，这个在历史上就有不同的说法，肯定是用了一些不太好的方法，然后他们勉强的又把这些狗的实验继续下去了。而且因为狗不够，所以他们在手术环节上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当时的胰腺摘除手术，就是麦克劳德亲自示范的那个手术，要做2次，结果班廷就自作主张1次摘除。那我们知道做实验它是要有一个规程上的要求的，就是你不能随便的去修改它，所以班廷这样做了，可以想象麦克劳德他肯定不太高兴，但是好在效果倒是不错的。1次摘除的手术之后，这个狗马上就得了糖尿病，就说明班廷这个人在手术方面以及在学习方面确实有很强的能力。这样到了7月30号，他们终于有了一条狗结扎成功了，胰腺里面的腺管、腺泡这些都萎缩了，剩下的就是胰岛了。他们觉得挺满意，就按照麦克劳德给的这个方案来提取。他的方案其实就是用生理盐水，用冷冻的生理盐水来提取，然后再把它加热到狗的体温，然后注射进去。他们当时注射的量是4毫升，给一条已经被摘除胰腺的得了糖尿病的狗。1个小时之内，血糖的指标就从 0.2% 降到了 0.12%， 不仅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而且还下降到了正常值。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果了，但这条狗很快就死了。总共有5条狗接受了提取物的注射，这中间还包括对照实验，比如他们从狗的肝脏里面 获得提取物注射进去，看看有没有用。虽然有成功的，但是呢，这个成功无法保持。有的时候血糖会降下来，但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血糖为什么不降，还有的时候这个狗就突然一下就死掉了。所以很快这些狗都死了，但是毕竟有不止一条狗出现了血糖下降的现象，这个已经足以证明班廷的原始设想是有道理的。用这种方法从狗身上获得的胰腺提取物是有效的，只是这个实验还不稳定，其实也就达不到发表的水平。那么到这个阶段，第一期实验就结束了。按照麦克劳德走之前给他们的指示，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结束工作了。然后8月9号班廷就给麦克劳德写信，说我们这个做了多少多少实验，他当然要说我们取得了重大突破。然后接下来他就说，我希望能够给我改善待遇，改善我们的实验室。那么信发出去之后，麦克劳德还没有回来，班廷就跟贝斯特商量说，我们前面已经有一些突破了，所以我们应该一鼓作气，不用等麦克劳德回信。好，贝斯特也同意了，所以他们俩就想办法接着做。这个时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发现，比如说他们发现，如果注射过量的这种提取物，就可能导致狗的血糖降到正常标准以下。这个和我们今天的认识是一样的，就胰岛素多了，血糖就太低，就会导致低血糖。然后因为结扎狗需要，当时他们的认识是结扎一条狗到能够取下来它的萎缩的胰腺需要10周的时间，不是每次都能做到这么长的时间的。而且有的狗它摘除了胰腺之后就很麻烦，它每天都要打这个提取物的针，不然的话它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时候班廷又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们干嘛每次都非要用这个结扎的狗呢？我们现在来不及了，我们就拿一条新鲜的狗的胰腺来看看，说不定会管用。没想到让他说中了，新鲜的狗的胰脏的提取物比结扎的狗的胰腺的提取物其实效果更好。这时候已经是能够说明他们当时的认识是错误，就是胰腺里的消化酶或者外分泌物它并不影响胰岛素。但是有意思的是，科学史告诉我们，这两位研究人员他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是有一种负罪感，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遵循麦克劳德给他们的指示，所以一旦有条件了，他们马上又开始结扎。他们还是坚定地相信只有结扎才能够取得真正的胰岛素。这样一顿忙乱之后，就到了9月21号，麦克劳德回来了，两个人就进行了讨论。班廷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研究人员，你看我原来的设想现在都实现了，这个狗确实血糖降低了。但是麦克劳德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研究项目的领导者，他也指导过很多学生的研究工作，所以他知道要想做出一个重大突破不是那么容易的，班廷他们肯定是有很多问题在里头，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缺陷，包括他们在步骤上的一些不严谨的地方，还有他们没考虑到很多因素。比如说班廷没想到这个血糖在一天的时间里面其实本身就是有波动的，所以他做实验的时候应该是，假如你要测这个血糖，你必须是在同一个时间段来测。 这个事情是因为班廷缺乏经验，所以很多实验就要重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麦克劳德肯定也表现出了对于班廷做实验缺乏常识的这样的一些批评。这样的话，班廷当然就不高兴了。然后他说，我需要领工资，我需要有更好的实验室。麦克劳德觉得，你在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成绩之前提这样的要求好像不太合理，然后两个人就有点不高兴。后来的记录有显示说，班廷说，我的研究很重要，麦克劳德说，我们生理学系每个人的研究都很重要。然后班廷又说，你如果不答应我，我就要离开多伦多大学。麦克劳德也很生气，就说随便。后来还是麦克劳德做了妥协，答应了班廷的一部分条件，比如说支付了他的报酬，他给班廷的工资是$150，给贝斯特的工资是$170，这是他们暑假的工资。你看，他给一个本科学生的工资高于一个有经验的外科医生。其实这个时候就说明，在他眼里，班廷只不过是一个能够做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员。相反，贝斯特做那个血糖测试可能还更加重要一些。然后两边的心理其实也很好理解，因为麦克劳德不在现场，他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不是严格的按照他的要求来做了。如果他们采取一些捷径的方法的话，那这个实验其实是没有办法拿出去报告的。班廷则认为麦克劳德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才能和贡献，嫉妒他。但在这个阶段，两个人是互相离开不了的。首先，班廷说要去别的地方，其实没有任何地方会接受他。而且他到了别的地方，有没有这样的实验条件也很可疑。站在麦克劳德这边，他相对说来地位就要强一些，他觉得实验结果我已经知道了，没有班廷我们也可以做。所以这样看起来，班廷在和麦克劳德打交道的时候他是不太有利的。但是班廷也有有利的条件，他是本地人，麦克劳德是外来户。麦克劳德是一个苏格兰人，在美国待了大概15年，然后很出名，1918年才到加拿大。他到多伦多的时间很短。但是班廷就不一样了，班廷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然后又是多伦多大学的校友，学校里面的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是他的教授。而且班廷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他见到人就只要他愿意听，他就给他讲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多么多么的重要，顺便也就抱怨麦克劳德，所有的困难都是麦克劳德导致的，要是没有他，我可能早就怎么样怎么样了。那么这样讲的时候，也有人同情他，其中还有有权势的人，比如说药理系的主任，这个人的级别就跟麦克劳德差不多，他很同情他，他说，我想办法在我们这儿给你找一个工作。然后这个人说到做到，新学期开始以后，他就帮他找了一份低级讲师的工作，月薪$250。那个时候班廷其实很困难，因为他从军队复员以后就没有过一个稳定的正常的工作。而且这位药理学的教授也是系主任了，他就跟班廷说你要赶快写论文，你不要天天想着光是给麦克劳德去报告。这个提醒其实是意思是说，有可能麦克劳德他在压制你。然后这个时候正好还有一位来自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一个生物化学家叫克利普，他到多伦多大学来进修， 在生理学系。那么他也听到了这项实验的消息，表示感兴趣。班廷就跟麦克劳德说："你看这个专家，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他？"麦克劳德说："现在你还没有把你的这个实验规范起来，按照我的要求，凡是我认为有问题的都要重做。做完了这些之后，我们再来找克利普。"后来，班廷、贝斯特、克利普、麦克劳德，他们就组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胰岛素发现的多伦多四人组。开学以后，麦克劳德先让班廷补做了一些他认为有必要的实验，然后到了11月份，他就请班廷在系里面做了报告。那个时候的报告大概还比较规范，他们还有一个分工，说开始报告的时候请麦克劳德做介绍，因为大家不知道班廷和贝斯特是什么人。然后班廷去主讲，最后是贝斯特展示图表。结果讲的时候，他们事先没有商量，麦克劳德讲多了，班廷觉得他把他自己应该讲的内容也讲了，这样到他讲的时候就不那么生动，也不那么有力了。而且麦克劳德在讲的时候经常说"我们"，这个班廷也不爱听，他觉得没有我们，只有我。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的加深了。到了1922年的2月，以这次报告为基础的论文正式发表。论文的题目叫做"胰腺的内分泌"。这个标题其实是反映了麦克劳德的看法，就他认为，班廷这次实验最大的贡献在于证明胰腺是存在着内分泌的，因为你把外面的这个腺包全部把它勒住了以后，让它死亡，那么仍然能够提取出活性的成分，这就说明是有内分泌的。所谓的胰腺的内分泌其实就是胰岛素。那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班廷和贝斯特。班廷后来说他是问过麦克劳德的，麦克劳德说他不署名。就在准备论文的时候，班廷再次为胰岛素的发现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贡献，还是跟结扎有关。就结扎当然是一个天才的设想，是吧？通过结扎，我们能够获得胰岛，但是结扎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时间太长，每次需要10周的时间。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来缩短这个时间呢？当时认为是不行的，因为你缩短了时间的话，那个胰岛它还没有被充分的分离出来。可是实验室遇到了一个具体的情况，就是当时他有一条狗，这条狗是每天要打针的，因为它已经被摘除了胰腺了。他们提取物啊供不上了，供不上了，这条狗就要死掉了。那么有没有办法来救它的命？这个时候就顾不上那些实验规程了。班廷就想出了一个很好的主意。他是从小是在农场长大的，后来他又读了医学院。那么他知道牛的胚胎已经有胰腺发育，但是这个胰腺它不会分泌消化酶，因为小牛它的营养是来自母牛的，所以这个胰腺用不着分泌消化酶，而生物都是非常节约的。既然不用，就不会有消化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把胚胎牛的胰腺取出来，这里面就有胰岛，而没有消化酶。可是上哪去找这种牛的胚胎呢？这个时候他的精力就起作用了。他说啊，当时加拿大的农场为了让牛增重， 经常会让母牛先怀孕，怀孕了以后呢再宰杀，这样的话牛获得的肉就比较多。所以在宰杀了之后就出现了牛的胚胎，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用的，他们可以去收购。然后他就带着贝斯特去农场买到了新鲜的牛胚胎的胰腺，然后把这个胰腺的提取物注射到那个糖尿病的狗的身上，结果也发现了血糖的降低。那可以想象他这一项发现的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首先我们现在不用等着过去的那种结扎了，我们现在直接有现成的胰腺可以用。第二个，跨物种的实验，牛的胰腺提取物注射到狗的身上能够出现血糖降低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特别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的，连一直对斑蜓有看法的麦克劳德，他听说这个事情之后也一下子转变了立场。我们想，牛胚胎的胰腺发育的特点以及使用牛胚胎胰腺提取液，这种研究思路别的人也能想到，但是到哪儿去找这个牛胚胎所有人都不知道。斑蜓在这个方面就表现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素养，而且斑蜓这个做法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到这个时候为止，斑蜓所做的所有的设计和实验都是文献上讲过的，他只要说他有什么想法，麦克劳德都知道哪篇文献上他们已经做过这个实验了，他们的实验结果是什么他都知道。但是从牛胚胎的胰腺里面提取注射到狗身上，这个确实在过去的文献中没有，这是斑蜓的一个天才的表现。到了12月的11号，斑蜓再次做出一个重大的尝试，这次他不用牛的胚胎，他直接用成年牛的胰腺提取物来做实验，结果又成功了。其实他们之前已经用过成年狗的新鲜胰腺提取物，但是那个时候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一次他为整个实验小组解决了重大的问题，以后大家不用忙着去等这个狗的结扎了。而且牛的胰腺它的来源就比狗要丰富的多了。这些消息传出来之后啊，这个很好理解，对吧？不用你是这个专家你也能听得懂。所以斑蜓的创造力和研究成就在整个多伦多大学就出名了。过去麦克劳德曾经跟斑蜓谈到说，你先坐着，如果你做的效果好，我会把我的研究团队调过来。现在他决定兑现这个诺言，叫 all in 了，一下子派出了四个研究人员加入实验组，而且他规定了每个人去跟着谁做，每个人做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又获得了一个启发，因为不是11月份在系里面开会吗，听完报告之后有一个教授跟他们说，说你们能不能选一条狗做长期的治疗，提前准备好这些提取物，就让这条狗的生命尽量延长，这不就是活广告吗？哎，他们一想这个建议非常好，之前他们都没考虑过这个事情，只不过是说要摘除这个狗的胰腺之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得有充分的胰腺提取物，不然的话一天不打针这个狗就死了。现在斑蜓已经找到了牛的胰腺，这个牛的胰腺供应来源广泛，本身就比狗大得多，所以养活一条狗是没有问题的。这样的话到了12月6日，他们就在一条狗叫做马乔利的狗在他身上开始做实验，准备长期使用。虽然在11月份开会 但是在那之前，因为班廷是一个很善于做传播的人，他公共演讲的能力是很差，但是他跟别人一对一做演讲的能力是很强的，所以那个时候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就在这个月，就开始有人给班廷写信，是医生，因为班廷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他是医生。医生和医生是一个群体，他们跟麦克劳德的那个生理学家，他们是两拨人。所以医生都给班廷写信，说我们听说你在做这个事情啊，你要有什么进展，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些信件当然让班廷非常的受到鼓舞，也有他的自信心了。然后他就着急了，11月23号，他干脆给自己注射。为了防止风险，他还跟贝斯特说，提前把给他父母的这个遗书写好。结果做完之后，没有发现什么效果。当然比较好，没有出现什么排异的反应，但是血糖也没有什么变化。12月20号，他又给他的一个战友，以前的一个战友，现在也是个医生。这个人呢，有糖尿病。那个人说：“你别拿自己做实验了，你拿我做实验吧。”结果这个实验做了之后也没效果。他为什么那么着急呢？因为12月30号，美国生理学会召开年会。麦克劳德是这个学会的会长啊，所以他跟班廷已经说好了，他们都要去。班廷就急着在这个会议之前，想要取得一些更大的突破，结果一个突破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他就只好去参加这个会了。会上呢，给他们一个时间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叫做《特定胰腺提取液对摘除胰脏导致的糖尿病的疗效》。所谓的特定胰腺提取液就是胰岛素。好，我们看这个论文跟前一个论文相比，有了一个很大的进展。前一个论文是胰腺的内分泌，实际上是说班廷的这个实验证明了胰岛素的存在，这个实验就不一样了，直接说的是它能够用来治病了。那当然，这个报告引发了很多的关注了。可是那个时候的学术圈呢，它也是跟今天一样，是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面的人，每个人都认识麦克劳德，但是没有一个人认识班廷。所以做完报告之后，按道理讲应该是班廷继续回答问题。结果所有的人都向麦克劳德提问，最后 Q&A 变成了麦克劳德的主场。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班廷也很生气，他觉得这不是麦克劳德要出风头吗？实际上，这次会议的效果非常好，因为他们是当时美国生理学界最好的这些专家，他们的那些问题，如果研究小组能够很好的回答，其实本身就是他们研究合法性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确不能说麦克劳德是要自己出风头。因为他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回答到这些问题的，他也是要绞尽脑汁，然后为自己的研究小组来做一些辩护，来回击他们的一些挑衅和挑战。但是大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次会议使得班廷对麦克劳德的看法更加的变差了。那么，除了这些专家之外，这个会议还有一个特殊的参加者，是美国礼来公司的医学研究总监。那个时候，礼来还是一家，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开发仿制药的这么一个企业。它还没有一款基于生物学研究的药物，所有的药都是市面上主流的药物。那么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们就很想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研究总监就给麦克劳德留了一个言，说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资助你们，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生产。麦克劳德在来之前已经跟多伦多大学的校长提到过这个问题了。校方的意见是， 我们自己学校有一个生产车间，叫做多伦多大学康诺特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它也生产药物，你就在这里做就好了。所以麦克劳德就婉拒了美国礼来公司。那我们回过头去再说多伦多四人组的另一位成员克利普。12月11号这个牛胰腺的提取物不是成功了吗？12号麦克劳德就邀请克利普加入研究小组了。你看这个时候的确克利普是受到麦克劳德的邀请，麦克劳德是把他的其他的四位研究员加上克利普都调到班廷的这个小组里面来。那个时候本来克利普是到期了，他的进修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他是一站站的走，下一站应该去伦敦，但是克利普很敏感，他就说我不去伦敦了，我就留在多伦多大学。那么克利普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前面我们看到这几位所做的工作，他们都是生物学家的工作，他们能够找到这个提取物就不错了。但是提取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成分，里面有脂肪，有蛋白质，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有机盐无机盐，怎么样提纯，在这个问题上克利普比他们都强，因为他是生物化学家，化学背景特别强，他就带来了一些新的提纯的思路。其中一个思路是使用酒精来提纯，但是使用酒精提纯很多人也知道，克利普的贡献就是他敢于把酒精的浓度不断的提高，甚至提高到 90% 以上，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个浓度，因为在这么高的浓度下，这些提取物还能不能保持活性呢？结果他发现仍然能够保持活性。那么因为酒精浓度提高了，就使得其他的杂质一点一点的就被分离出去了。后来为了胰岛素的发明权打架的时候啊，关于是谁第一个提出来使用酒精提纯的想法，又有不同的说法了。我们看到最早班廷在做实验的时候用的是生理盐水，那后来他们怎么想到用酒精来提纯？现在一般的看法是认为应该是麦克劳德在文献中，或者他根据文献的报道建议他们改用酒精来提纯。不管是谁提出来的，但是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就是把酒精浓度提高到 90% 以上，这是克利普想出来的办法。克利普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实验的材料。那之前的这个提取物啊，是要注射到有糖尿病的狗的身上去的。那么在做对照实验的时候，这样做其实还可以，因为需要的数量不多。现在克利普他要做提纯实验，这样做就显得不合理了。因为搞不好这条狗就死掉了，然后你如果老是用这个糖尿病的狗来做的话呢，你的成本就会非常高，所以克利普就改用兔子来做。那怎么能让兔子得糖尿病呢？他说不用，我们不需要让兔子得糖尿病，你这个提取物，你这个胰岛素如果真的能够让血糖降低，那么我们应该在兔子身上检测到兔子注射了之后它会变成低血糖，只要是低血糖了，性质是一样的。这个当然很有说服力了，所以他就开始改用兔子作为实验对象，而且用正常的兔子就行了，不用考虑兔子糖尿病的问题。在提纯之后，克利普就把这些提取液注射到兔子身上，但是因为他要寻找一个临界的用量，也就是 大家要知道什么是一个安全用量的上限，所以就导致了兔子因为低血糖而大量的死亡。那个时候兔子的价格是 1.25 美元一只，少用几个大概问题不大，用多了就会出现问题。麦克劳德就听到了这个消息，听到了消息之后他就到实验室来观察克利普是怎么做实验的。结果他发现这些兔子实际上是因为注射提取液过量出现了低血糖而昏迷，很快就死掉了。那他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这个兔子昏迷了，你的实验的效果也就达到了，然后我们赶快给它注射葡萄糖，这样这个兔子不就能活过来了吗？这个建议结果证明还是非常有效的。后来他们就派人专门盯着这些兔子，一看不行了，马上就注射葡萄糖，果然这些兔子就活了，这样的话又能使用了，消耗就减少了。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例子是克利普自己记录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实验室的领导者和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员，他们之间观察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克利普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生物学的实验已经做完了，下一步就要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东西提纯了，所以对他来说完成实验是第一位的，兔子的死活他不太关心。麦克劳德又不好去干预他，不能跟他说我心疼这些兔子，或者说不允许你用那么多啊，你的用量不能超过多少，这个都是会影响他的实验的结果。他又不能允许克利普无限的使用这些兔子，所以你看他没有办法，他只好亲自到那个现场去，而且提出一个可行的建议。当然背后的那些人可能会笑话他，说你看这个领导非常小气，但是这个是他要做的工作，虽然这个工作不是那种直接发明性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在项目的成败中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他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实验是无法做到可持续的。好，接下来就是考虑到如果提纯好了，那么就该做临床实验了。临床实验又遇到问题了，因为班廷和贝斯特他们两个不符合临床实验的资质。那班廷呢，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这是麦克劳德对他的打击，为什么前面的这个阶段我可以参加，后面我就不能参加了。麦克劳德吵了半天之后就没有办法，就跟医学院做工作，后来医学院说那就让他们参加吧，但是不能让他们动手，因为他们没有资质。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要临床实验，那就要用注射液。当时呢是两个小组在提取这个注射液，一组是克利普，另一组是班廷和贝斯特。用谁的呢？麦克劳德说肯定是用克利普的，那我们请他来不就是为了他让他帮我们做提纯吗？班廷说不行，说得用我的，这个第一个人体实验肯定应该用我的，我的更安全。麦克劳德说你的依据是什么？他说你看我那条狗12月6号开始一直到现在这狗活得好好的，说明我这个提取液是好的。这是班廷和麦克劳德的矛盾。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另一组关系，克利普和班廷他们两个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克利普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太愿意跟班廷去分享技术细节。后来到了1月16号，克利普的提纯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他很激动，就跑到班廷他们那儿去说。说的时候班廷就要问他，你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时候克利普就不肯告诉他，而且还说这个我要留着做专利申请的。班廷听了之后说这怎么能行啊，说我以前在开始这个实验之前跟麦克劳德就讲过，我们不能去拿这个事情赚钱。然后克利普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而且他还说麦克劳德同意我这样做。然后两边说的之后越来越激烈，最后就动手了。动手的细节有不同的描述，但是一般的说法都是班廷他可能是打过仗的人，身手比较好，他把克利普打倒了。打倒了之后，克利普当然就不干了，他就去找麦克劳德。麦克劳德就把这个事情捅到了大学校长那里去，他说要开除班廷。他以为校长会支持他，结果没想到校长的态度是跟他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校长说我们要调查，要开会调查，不要去直接开除他。然后校长又说这个事情反映了你的领导能力不足啊。他说你看这个事情就出在你们生理学系，将来克利普如果回到他的阿尔伯塔大学，那不就把我们多伦多大学的这个声誉就给破坏了吗？这个事情你是有责任的。从这个时候开始，麦克劳德就知道了，说情况在发生改变。因为当年是多伦多大学把他从美国请过来的，那个时候他们对他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校里面也知道班廷在做的这个实验很重要，所以就出现了一种政治化的苗头。这是克利普、班廷和麦克劳德之间的互动。那另一方面，我们就回到刚才讲的那个人体实验。第一个人体实验是在1月11号做的，当然是用了班廷和贝斯特的提取物。这个事情让麦克劳德非常的为难，因为他本来答应克利普了，所以后来据说他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就躲着克利普，都不好意思跟他见面。注射之后，这个实验结果不是特别理想，首先是血糖的下降不明显，没有显著性。班廷就说你们打的量太少了，但是这个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第一次人体实验本来就不能打太多的量。然后又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注射的部位出现了脓肿，这个通常是提取物不纯所造成的，别的地方也发现过。这样这个医学院就说，这个总医院就说不能动，我们不能再打了，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到了1月16号，克利普那边的工作取得了突破，所以到了1月23号，他们又恢复了，再做一次人体实验，这次用的就是克利普的提取物了。结果克利普这个生物化学家确实是技术上有一套，这次的实验就取得了一个明显的成功，患者的血糖从520毫克每分升下降到120毫克每分升，糖尿从71毫克每分升下降到2毫克每分升，而酮尿，这是糖尿病的一个典型指标，不见了，一下子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他们还有麻烦要解决，这个打人事件并不能就这样过去了，所以两天以后1月25日，学校出面召集会议来处理这个打人事件。因为这个时候实验已经成功了，班廷一下子就神气起来了，整个这个会议上他特别活跃，他就说麦克劳德一直是想要夺取他的荣誉，而且他举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在医院里临床测试的时候，这个提取物不得贴一个标签吗？这标签上你看他写的是什么？标签上写的是麦克劳德原液。他说你看这不就是证据吗？证明麦克劳德想把这个东西说成是他自己的，他应该叫做班廷原液嘛。这个事情当然让麦克劳德有点尴尬。他尴尬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个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东西，第二个是这个消息是谁告诉班廷的？ 好，这个会议在学校的调解下，总算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签署了一份文件。班廷、贝斯特、克利普和麦克劳德四个人都签字。这个文件说什么呢？说就是这个技术，我们不会把它商业化，也不会去申请专利。这样的话，虽然我们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科学研究人员，我们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这就算是一个多伦多四人小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共识了。然后紧接着就到了二月，这个时候实验对象增加到了六个人，又成功了。三月份，这次实验的报告就发表了。名称叫做胰腺提取液治疗糖尿病，非常的简单直接，我们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那么署名是谁？署名是班廷、贝斯特、克利普，还有两个有资质的这个临床实验医生。麦克劳德不在里面。四月份，他们又再次发表论文。这次所有的人都在里头了，而且根据麦克劳德的意见，把提取物命名为胰岛素。五月三日，在美国生理学学会上，麦克劳德宣讲了论文，产生了轰动。当时的学界普遍会把这个进展或者这项突破和麦克劳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麦克劳德在生理学界的权威，并不能够延伸到多伦多的其他地方。本地有一位政治家兼医生，叫做比利·罗斯，他是班廷在医学院时候的老师。那个时候，加拿大已经开始跟英国离心离德了，想要独立了。这是提升民主主义情绪的一个好的时候。正好他有一个病人是记者，然后他就跟病人讲了这个事情。那他的版本当然是完全倾向于班廷的了。然后这个记者就开始跟踪胰岛素的研究。这种情况不常有，因为学术研究往往是默默无闻的，大家不知道。所以实际上是有人在推动，让媒体及早的介入到胰岛素的报道中。操纵胰岛素发明的叙事。后来，这个记者去采访麦克劳德，麦克劳德就跟以前的那些研究人员一样，他很吃惊。他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能发表这种研究成果的，因为会带来误解。”所以他的用词就比较谨慎。这样的话，在发表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效果，好像是麦克劳德在压制班廷。这篇报道是什么时候发表的呢？是1月14号。其实1月13号，1月11号，第一个病例接受注射，1月14号，报纸上就出现了对于这次研究成果的一个报道。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个研究其实就是第一次的临床测试，其实不太成功。但是按照那个报道来说，好像就已经取得成功了。实验工作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提纯了，克利普重要了，对吧？大家都知道，他要是能做好，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高这个效果，而前面的工作就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突破的地方了。班廷他不是化学家，所以这个时候跟他就没什么关系了。那么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那只就是那个。摘除了胰腺之后，一直能够维持生命的糖尿病的狗做了解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狗虽然是活的时间很长，但是另一个疑问就来了。这个疑问也是麦克劳德的，他说这个狗确实是活下来了，但是会不会在你做胰腺切除的时候切除的不干净？胰岛这个东西是沿着胰腺的那个长条，它是到处分布的。 它只要有一小条贴在某一个地方，你没把它处理掉的话，可能就会分泌胰岛素啊。不能证明这个狗是因为你的提取液而活的。其实这个中间是有过一些变化的特征，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忙着给病人用这种提取液嘛，狗的就不够了。但你只要不给狗打，马上这个狗就立刻不行了，萎靡不振了。可是这个东西没法在学会上去宣讲嘛。这个时候，班廷就只好把这条狗拿去做解剖。解剖的结果发现，麦克劳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在摘除的时候确实不是很彻底，因为平时他们做这种手术的时候，他没想到后来还会有检验嘛，不可能每次做摘除手术都做得非常的彻底，结果就发现有一小节留在了狗的12指肠的肠壁上，当然这一小节上面它是没有胰岛的，可是毕竟是你就不能对外发表这个声明了，因为不能排除那一小节胰岛，它里面可能会产生分泌物，使得这个狗的生命延长。这个结果对班廷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他一直跟麦克劳德在科学研究的这个严谨性和手术能力上来 PK，他本来是希望自己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的，结果很不幸这个例子正好是相反的，因为长期的这种精神的压力，班廷自己就崩溃了。所以从这次以后，班廷就退出了实验研究，连论文都不写了。退出以后他做什么呢？这个时候他又有了新的一个重要的工作了，因为研究这边不太需要他了。可是那些医生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找他，大家都来围着他问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用，所以他就改行，变成了一个利用胰岛素来行医的这样的一个医生。那边麦克劳德那些人阴阳怪气，这边不一样，这边都是患者，都是医生，他们对他是特别友好的，而且随着提取液越来越多，他就可以招收或者治疗更多的病人了，这样治疗就变成了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了。那么随着病人越来越多啊，提取液的供应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多伦多大学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的提取物的生产非常的不稳定。如果开始治疗，这个是很危险的，是吧？你收治这些病人，你就得保证每天他们都能打上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麦克劳德就主动联系李莱，他想起来了，有这么一家美国公司，他们的能力很强。这样，1922年的5月，李莱就获得了多伦多大学的授权。那个时候，他们的授权是非常谨慎的，只给他1年的授权，只给他美国、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授权。但这些李莱都同意了，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这个配方和提取技术。签约了之后，克利普和贝斯特他们两个人到李莱去，给他们讲我们是怎么来从胰腺来提取这个东西的。后来李莱公司的化学家改进了提取方法，实现了规模生产。到了这一年的6月，麦克莱德离开多伦多大学，前往海洋生物研究所。因为他前面不还有个项目啊，就是那种硬骨鱼的胰腺分泌物的提取。当然，现在因为班廷的成果很好，所以那项研究就不那么重要了。1922年的秋天以后，这两个人就再也没讲过话。这是多伦多四人组的第一个离开多伦多了，接下来就是克利普，他也走了。他去李莱介绍了提取方法之后， 他觉得多伦多大学对他的处理不公平，而且他也不愿意和班廷一起工作。这样到了1922年的6月，实际上胰岛素的多伦多四人组其实就解散了。不过这个时候班廷已经很忙了，他顾不上这些事情。因为到了1922年的下半年，多伦多的火车站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很多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小孩由父母带着来到多伦多。这些小孩都是一型糖尿病，也就是青少年糖尿病的患者，完全没有希望了，已经饿得快要不行了。那么他们的父母就听说了班廷医生发现了一种新的疗法，他们就到这个地方来请求得到他的治疗。这个治疗呢也不是很顺利，因为有两个方面的困难。第一个困难是那个时候对于胰岛素的量和血糖的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还不掌握，相当于医生给病人使用的胰岛素的量本来就是一种猜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胰岛素的产品是不稳定的，每一批送来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产品胰岛素的含量比较高，有的产品胰岛素的含量就很低，所以本来你就不知道该用多少量，然后你手上的药每批都不一样，实际上导致这个治疗是很危险的。如果按今天的标准来讲，它的医疗事故是不可接受的。可是在那个时候，家长们并不是这样看的，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愿意到这里来治疗。结果来的家长越来越多了以后，胰岛素就不够用了。胰岛素不够用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多伦多大学的那家生产空间，多伦多大学的那家生产车间，它的供应是不稳定的。谁在管这个事情呢？是贝斯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多伦多大学还是贝斯特，他们对于胰岛素的市场需要和解决供应瓶颈的问题，其实他们都没有经验，投入的资金也不够，所以经常就出现了胰岛素供不上的情况。班廷就听说了这个事情，他就很奇怪，因为他听说李莱那边没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以他的心理，他就觉得肯定是李莱他们隐瞒了一些什么核心技术，所以我们这边生产就不稳定。他就很生气，他决定自己到美国里来去一趟。到美国的时候，他发现李莱的董事长和那个医学总监，他们已经在火车站准备迎接他了，而且他们还带来了150瓶的胰岛素，说如果你急用，这些都归你。那个时候他的病人已经是非常危险了，有的病人因为没有胰岛素，本来已经治好的病又陷入了恶化。所以班廷在火车站看到这些胰岛素之后，据说当场就大哭了一场。美国李莱这边的人呢，他们还挺奇怪，说这个班廷医生怎么感情这么丰富，说我们不觉得这个东西缺呀，原来是双方的沟通出了问题。多伦多大学那边不是贝斯特负责吗？而且多伦多这边是胰岛素的发明者，他们就不好意思跟美国里来承认他们的生产出问题了。贝斯特的确写了一封信过去，但是这封信好像对方还没看到，这样美国里来不知道班廷这边病人已经因为没有胰岛素快要死掉了。知道了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李莱就跟他保证说你要多少我们给你多少，班廷医生的用量我们是最优先的。然后他们就请班廷去参观他们的工厂，这个时候班廷才知道，原来美国李莱的工厂在设备上比加拿大的工厂领先一个时代，无怪乎他们的产品质量是比较稳定的。 这个时候，有关糖尿病治疗的消息在科学界就传播开来了，然后多伦多大学也开始动自己的心思了，因为他们觉得这么重要的成就搞不好就可以得诺贝尔奖。但是这个故事的叙述却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到底谁是胰岛素发明中间最重要的贡献者？多伦多大学希望呢，这个荣誉归大学所有，是吧？你们之间就不要再冲突了。他们也做了工作，他们说我们开一个会来协调一下。这样1922年的9月，多伦多大学的董事会和当时成立的胰岛素委员会，因为觉得这个产品很重要，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胰岛素委员会来控制这个技术。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要他们每个人都写报告，说到底谁的贡献是什么。麦克劳德的贡献是什么呢？他说，研究是在我的指导下完成的。说班廷他的主要贡献是证明了胰腺的内分泌，但是班廷博士是我们研究团队的一员，整个研究不是在班廷的领导下做的，而是在我的领导下。班廷的报告就说，不管麦克劳德怎么说，我只问一个问题，他有没有做一次实验？他确实没做实验。这样的话，学校那边发现根本就不能够判断到底谁是最大的贡献者。结果他们就说这个调查停止，材料封存。到了1923年的1月23日，班廷、克利普和贝斯特他们获得了胰岛素及其制造方法的专利。前面不是说他们签约说不申请专利吗？但是后来因为涉及到用量越来越大，就必须要授权企业来做这个事情，那没有专利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就申请了这个专利。申请了之后，这三个人每个人以1美元的价格把胰岛素的专利权转让给了多伦多大学的董事会，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行为保证了他们当初四个人签约的那个有效性。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几个人是不会从这里面赚钱的。而且专利你看在申请的时候麦克劳德没有，他没有参加在里面去。1923年的11月多伦多大学迎来了一个客人，这就是诺和诺德故事的开始。这个客人叫 August Crow， Crow 是一位动物生理学家，是一位世界上最优秀的动物生理学家，因为他在1920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他的妻子叫 Mary Crow， 他也是一位生理学家，是丹麦历史上第四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 Mary Crow 在丹麦的时候诊断出二型糖尿病，已经开始治疗了，所以他们很关心糖尿病的研究进展。因为 Crow 得了诺贝尔奖，很多大学邀请他去做报告，所以1922年 Crow 夫妇就到了美国。这个时候呢，李莱已经开始生产胰岛素了，他们两个就在美国看到了胰岛素的样品，而且 Mary Crow 还接受了胰岛素的治疗。11月的时候，August Crow 前往多伦多大学。那他是怎么去多伦多大学的？这个事情现在看到有两种版本。第一个版本说他是私人原因，因为他的妻子 Mary Crow 说我们一定要去多伦多大学那去看一看，争取获得他的技术。但是到了11月份的时候他生病了，他不能去了，但是他坚持要他的丈夫一个人去，一定要去多伦多大学跟他们谈判。这是第一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是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么既然 Claude 本人当时正好方便，他们就请他顺便到多伦多大学去看一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像传说的那么样的有效，以便为1923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做准备。那么不管这个版本是哪一个，最终是 August Crowe 他在11月份到了多伦多大学，那个时候加拿大还没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以 Crowe 到加拿大来多伦多大学是很重视的。而且他们知道明年的诺贝尔奖提名 Crowe 是有提名权的，所以他们给了一个比较隆重的接待。接待的人是谁呢？当然是麦克劳德了，因为他是系主任，然后他又是著名的一个学术专家，由他出面来接待是合理的。克劳在多伦多大学听取了研究的进展，最重要的是他亲自到现场观看了胰岛素的提取过程。在麦克劳德的帮助下，他就跟多伦多大学去申请，要求有获得这个技术的授权。那既然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一位科学家，是一个信得过的人，所以多伦多大学就很痛快，授予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独家授权。拿到了授权之后，12月 Crowe 夫妇回到丹麦，但是准备工作他们早就已经开始做了。到了美国之后，看到胰岛素， Mary Crowe 就给他的医生写信说，你看美国现在已经用这个方法来治疗糖尿病了，我们也要考虑。到了多伦多，当他拿到这个授权以后，August Crowe 就给他的实验室写信说，你们要做好准备。什么准备？就指的是要去收购那些胰脏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嘛。然后我一到就要开始工作。他们到了哥本哈根之后，立刻就开始尝试生产胰岛素。这就是诺和诺德的整个企业史的开端。下一期我们会继续介绍诺和诺德在开发胰岛素和减肥药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工作，欢迎大家到时收听。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